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邓梅。
那我们现在两地连线哈，为大家带来跟我们生活最相关的一些消息的更新。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啊。最近受到这个利率的上升啊，其实很多地区包括我们湾区本地在内哈，这个交易量都是大幅的下降哈。但事实上呢，美国整体的房屋库存量还是很低的啊。那最近呢，有一个统计说，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城市都没有房子，都不够住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邓梅。
那根据住房政策组织啊，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 Up for Growth， 它的一个最新的分析说，2019年呢，全美是有超过一半的大都市地区的房屋啊是供不应求的，在2012年的时候呢，是有1/3左右，那现在呢是有了大幅度的增长。Up for Growth 呢还发现说，全美缺少了380万套住房来满足购房者的需求，这个数据呢是2012年的两倍。而且呢，住房的缺乏啊，除了在旧金山和纽约这个样的沿海的大多数之外呢，现在是在全美的扩散的。那即使是在较小的城市呢，房价也在飙升，让一些年轻人啊，还有低收入的工人都买不起房子了。那如果大量的美国人啊都被挡在房市的门外，这就会可能产生一个长期的影响。因为呢，买房啊是被认为是长期积累财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那么现在这些住房短缺的大城市，就包括一些大型的都市区，像凤凰城啊、梅萨啊、钱德勒啊，还有一些较小的城市，比方说像加州的莫塞德，还有俄勒冈州的本德。但原因呢，就是哈，新冠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对房地产市场是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的。那居家工作的政策啊，就使得大城市的人们就可以搬到房价比较低的地区，就比方说像一些小城市。那住房的需求，再加上当时房屋的短缺，还有当时的低利率，就把这个房价推高了。那现在呢，美联储最近的加息就使得购买房屋的成本又增加了，那建造房屋的成本又在增加，所以目前这种大小城市都买不上房子的现象就都增加了。那么具体有哪些城市呢？我们也来看看，从住房供应充足转为短缺的有83个大都市地区，它是分布在美国的各个地方。其中呢，有很多是不太富裕的城市，并不像美国中心城市那个样，有着蓬勃发展的科技，还有着金融，还有着其他主要的产业。那么这些城市就包括像威斯康辛州的阿普尔顿、拉西和路湾这样的城市，这三个城市呢都大约有5%的供应量的不足。那在东南部呢，也有一些城市受到这个趋势的冲击，包括亚特兰大地区、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希尔顿、黑德岛，还有布鲁夫顿这样的城市。那么怎么办呢？Up for Grass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个人呢叫做 Mike Kinsella， 他就说呢，这种情况可能很难得到改善。但是他说啊，如果政策在变化的话呢，比方说允许附属住宅单元，还有允许这种高密度的住房的分区改革法案，就可以帮助啊缓解一下目前的这种窘况。那他还说呢，改变分区法律和为更多可负担性住房来提供资金，是可以能够帮助缓解住房短缺危机的战略之一。这就意味着啊，要建更多的附属住宅，还有像复式楼，还有像甚至像3层楼这样的建筑物。丁月。
是。那么当然我们知道房屋短缺，你从根本原因上来解决就是多盖房嘛。那么最近确实我们看到，就是在咱们湾区本地哈，有一些新的盖房的一些新建案的项目在陆续推出哈。但是我听说最近连这个 Caltrans 它也要盖房，而且是在圣何西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呢？
Caltrans 想要干什么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哈。他是呢想要把一个办公大楼、商店、餐馆、娱乐中心和广场组成的这样一个大型的社区呢，就可能会把它安放在圣何西的市中心，也就是正在规划的谷歌村的附近。 那这个文件啊，是提交给圣荷西规划部门了。这个文件呢，就显示说，加州的火车，也就是我们说的 Caltrain 的管理委员会呢，已经是提议在靠近叫做 Darrington 火车站和谷歌村的地方呢，要开展这个项目。这个项目的名字正式称之为叫做 Downtown West。那这个规划文件说啊，这个项目呢就会在 Caltrain 的站点创造一个超过120万平方英尺的 A 级的办公空间，它就为地面层啊提供一个活跃的商业区，大约会有数以千计的人，也就是5000到6000人吧，可能会在这两座塔楼之间所容纳了这个办公的区域这样的空间来工作。那么这个开发项目的场地的规划图啊，还显示出来，像北部的塔楼和南部的塔楼之间呢，是一个广场。那这个广场就会连接火车站和谷歌村。那联合委员会说，他们的目标呢，就是使得这个广场成为圣荷西市中心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区域。那这个提案还表明啊，如果圣荷西官员批准这个开发计划的话，这个项目就有可能在2024年开始施工。施工呢，就会在2026年的7月或者是到9月这个区间的第三季度来完成，整个建筑工程需要30个月左右。丁月，
所以这个项目啊，听起来它还是以这个商业为主哈。不过虽然能给这个都市带来活力，可是大家一直关心的说住房问题怎么解决，似乎没有一个直接，起码从这个项目上没有一个直接性的答案吧。那不管怎么样，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哈，带动圣荷西丰富各方面的这种社区资源呢，还是一个好事。那么我们看到旧金山也有新的动作哈，就是说旧金山的市长呢，最近否决了啊，本来原计划是说要改变一些 single family home 的 zoning， 然后让这个原本的一块地可以当两块地来用，然后盖更多的 unit。 那为什么啊，这个可以增加住房的一个提案他没有通过，为什么他做这样的决定，怎么回事呢？
在昨天的时候啊，就是7月21号，那旧金山的市长布里德就否定了一个法案，这个法案呢是终止旧金山独立屋区划的法案。其实这个法案呢是允许旧金山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建造复式住宅或者是6个单元的房屋的。那布里德说啊，市员们是加入了新的限制性的条款，这就使得在这个新的法令下呢，新屋的建造会比州法规下更为不可能。那布里德就否决了这个法案。那布里德在否决信中就说啊，说太多的人呢被迫流离街头，大多数的家庭呢是没有办法负担得起在这个城市的居住，太多的工人们是必须要保持一个远距离的奔波，或者是干脆就离开了湾区，所以我们就不能推出起同样限制作用的政策。我们当然也不能推出地方的政策来阻挡加州州府的简化的措施。因为呢，目前是有6名市议员是支持这个法案的，也就是说市议会它并没有足够的一个8票或者是8票以上的票数来否决布里德，来推翻布里德的这个否决。所以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啊，就认为说哎，市长做出了这一个决定，是民主党内温和派的市长和激进派占据一个优势的市议会之间在住房危机问题上的一次分裂。那么现在可能大家都听得有点云里雾里的，那到底是支持什么否定什么呢？我们来捋捋哈。那目前呢，旧金山大约是有40%的土地，这个40%的土地是划分为啊仅仅可以建造独立屋的土地。那么这一个终止旧金山独立屋区划的法案啊，它就会把所有的原独立屋区划的土地呢转为默认可以建设复式住宅这样的土地。那土地拥有者啊，你就可以到市政府去拿到一个居住密度的豁免，从而他就能够在这个土地上建设四居室的复式住宅，在拐角的地方啊，你还可以建造一个6个单元的住宅，听起来非常的不错。但是土地拥有者如果建设超过任何2个住宅单元的房屋呢，你多余的这些单元啊，就必须是自动处于租金管制之下的。那么这一个额外的规定就用很多的建筑商就望而却步了，他们就认为让这个建筑多元的住宅这个政策啊，就根本不可能就建筑更加多的单元住宅，就更加的困难，甚至是不可能。 那么根据这个法规就规定啊，只有那些拥有这些不动产至少五年，或者是五年以上的，或者是从长期拥有的家庭成员继承过来了这样的房屋，你才有资格申请居住豁免密度。因为那么布里德就对这个法案就否决了。那么因为布里德对这一个法案的否决呢，目前是旧金山仍然适用于加州的 SB 难法律。那么 SB 难法律又是怎么回事呢？根据 SB 难的州法，屋主呢如果想要增加项额外的住宅单元，就可以不用经过市政府的同意，直接通过州府的简化流程来申请。但是在加州的 SB 难的这个法律呢，仅仅是适用于独立房的区划所在的地区。一旦旧金山把整个城市的独立房屋都规划在整体上加以改动的话， SB 难这个法律就又不再适用了。所以呢，房屋建筑和规划方面的专家们就说啊，那即使在 SB 州法律之下，因为许可费用是相当高，再加上其他的一些障碍，对新的住宅建设影响是很少很少的。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说，截止到本月，从 SB 难这个法律生效以来呢，还没有看到湾区在这个法律下有动工的建筑。那在旧金山呢，仅仅有14个申请都还是处于一个规划部门的审核之下的。所以现在一系列我们看下来啊，旧金山的房屋短缺的问题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丁月，
好，谢谢邓梅的介绍啊，非常的清晰哈。其实就是说，现在旧金山的这个 proposal 虽然好像听起来哈，让你把 single family home 改成 duplex， 但是它加了那么多的限制，就会让人望而却步啊。大家谁会找这个麻烦呢？对不对？所以其实它变相的在限制这个啊房屋的增建哈。那布里德就想说，那还不如我们 keep 原来州法那个规定，似乎更简单一些哈。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其实从根本原因上来讲，就是到底怎么让大家能够解决住房的这个供给的问题哈。那现在为什么旧金山在这样的法案框架下申请的人还那么少呢？我想或许吧，成本很高是一个，然后再一个这种繁琐的啊漫长的审批的流程呢，这也是之前有不少这个想要加建改建的 homeowner 啊他们提出过来的一些问题。那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跟大家继续聊吧。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关心一下 Amazon 啊。 Amazon 听说他最近又有大的动作啊，而且这个动作是超越了他本身的这个零售领域，他居然要收购医院啊，为什么呢？
Amazon 宣布呢，他就会收集初级保健机构，这个保健机构叫做 Van Medical， 它交易的价值大约是$39亿。那 Amazon 总部是位于西雅图的，它是一个电子商务巨头，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一份声明中说啊，它会以每股$18的价格来收购 Van Medical。而且这还是一个全现金的交易，目前为止呢也会成为 Amazon 最大的一个收购案之一。那么其实 Amazon 在之前，在2017年，它是以137亿美元收购了 Whole Food， 今年初呢又以$85亿收购了好莱坞电影公司米高梅。那么它为什么要收购这个 Van Medical 的母公司呢？说实话，邓梅确实是没有查到，我只是查了相关的一些信息啊，我只是查了一查 Van Medical 这个母公司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那我查到的呢，就是它是位于旧金山的一个叫做 Van Life Health Care 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它的服务呢，原来是基于一个会员制的，它主要是呢为患者提供上门和在线的医生的就诊。那么它的第一季度的收益报告啊，就是截止到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这个公司呢是拥有大约是76700名的会员。这个公司在获得$2.541亿的收入之后，他说呢，他出现一个$9,090万的净亏损。所以目前的现状啊，就是安普总宣布以每股$18的价格要去收购这个公司之后 ，One Life Healthcare 的股票现在是大涨了68%，达到了每股$17.13。虽然还没有到达$18吧，但是已经涨了68%了，丁月。
OK， 好，我们看到 Amazon 真的是野心不止于说我就在线上卖卖东西哈。那当然，其实它的这个收购哈，很多人分析说，它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医疗保健的服务机构的话哈，那么就可以在网上开药店，然后它就可以在这个就让网 客户们啊，广大的消费者们直接订药，甚至是处方药哈、啊，通过它强大的物流系统就能直接送货上门啊。所以那其实看 Amazon 现在的这个动作哈、啊，到底多长时间能够实现呢？那想必来说哈、啊，这对于什么 Walgreens、CVS 这种传统的 pharmacy 来说的，也是一个挑战哈、啊。好，那么非常谢谢邓维跟我们介绍相关的消息。最后一点时间哈，丁月要跟大家再一次announce 啊，提醒大家，我们张天亮教授哈受邀呢是在7月30号即将来到湾区，为我们湾区的朋友啊献上一场非常精彩也会启迪我们思考的这样的讲座哈，就是乱世。抱歉啊，乱世生存中的这个智慧。那为什么说是乱世哈？现在我们知道确实挺乱的，经济啊也不稳定，然后疫情还没有过去，世界这个局势，战争啊，看俄乌还在打，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这些乱象当中该怎么样的把握好自己的生活哈。其实从前人和历史当中我们是有很多的智慧可以汲取的啊。那张天亮教授呢，大家就已经非常熟悉了，是非常著名的这个历史文化学者，同时他也是大型讲史节目笑谈风云的这个主讲人啊。那所以呢，他这一次来湾区做的这个专题演讲呢，同样也会按照他以往的风格啊，用非常轻松然后富有智慧的这样的表述的方式，带我们从历史当中学到可以对现实生活受用的一些智慧吧。那么这个讲座呢是7月30号周六上午的10点，讲座是免费的啊，是欢迎所有湾区的朋友都可以来参加。那讲座的地点呢是在圣荷西的台湾会馆啊，就是101237这个交汇处哈、啊、这个地方，大家只要搜台湾会馆很容易就能找到了。那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张天亮教授的这一次的讲座哈，这一次的这个演讲呢是非常特别的。为什么？因为他同时也会带来他的这个新书的作品啊，就是《中华文明史》。那么中华文明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了，也是让我们所有华人都骄傲的文明，全世界的华人都以此为傲。那么张天亮教授呢是用他的这个智慧啊和所学所研究梳理了整个中华文明史的脉络，涵盖哲学史啊政治方面呢、啊、就是真的可以说是弥补了现代历史教育的一个缺憾吧。那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可能大家都知道我们学的历史是非常枯燥的，根本就是没有血肉的哈。所以呢，那很多海外华人也是非常迫切的想找这样的书，然后不光是自己学习，主要是要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忘了我们自己的根在哪里哈。所以中华文明史的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巨著。那这一次在这个演讲当中呢，大家所有来参加的朋友也有机会哈，在现场那通过这个就是捐赠的这个方式呢，那么张天亮教授就会给就是我们就有机会啊获得张天亮教授的这个中华文明史的精装版的书籍，同时呢可以获得张天亮教授现场为大家签名，然后也有合影的这个机会哈。那同时呢在这个之后，如果大家想跟张教授有进一步的交流的话呢，那也有机会，就是说通过这个进一步捐赠认捐的这种方式呢，我们也会安排就是午餐交流的时间哈。所以可以说是非常丰富而且又难得的一个机会。那感兴趣的朋友呢就是鼓励大家哈一定不要错过啊。因为我记得上一次张教授来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是疫情前了哈，我记得是在 Palo Alto 的那个Jewish Center 对不对，当时真的是几百人啊，400多人的会场都坐满了。那经过几年之后呢，我想很多想要再重温这个跟张教授见面啊这种智慧对谈交流的朋友呢，真的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哈。好，那再说一遍，7月30号上午周六10点，那么在圣荷西啊，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张教授的现场演讲啊，演讲是免费的。那么同时呢，也大家也有机会通过认捐的方式获得中华文明史的精装版书籍签名，以及和张教授合影的这个机会。报名电话是408-888-3577，408-888-3577。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